我们今天分享提多书的第三讲，也是最后一讲，三讲的一个小系列。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之前问过大家这个问题，然后再问一次，提多书提的最多的是什么，是吧？第一章的时候说家庭建造，第一章说长老的选立，第二章说家庭的建造，第三章提的最多的呢，其实你已经看到了，是行善。是不是行善，或者换一句话说，它里边提到说要留心正经事业，做正经事儿，有正事儿啊。提姆·凯勒牧师有一本书叫《工作的意义》，对不对？里边也提到了很多啊，工作怎样荣耀上帝。还有一本书叫《慷慨的正义》，也是提到了词汇、行善这些事情。行善是我们平常很少涉及的话题。实际上很少涉及，但圣经说的非常多。我们为什么很少涉及？是因为过去的几十年，我们的专注点都在于救恩本身，是吧？我们最关注的是得救，这件事没有错啊。当然，得救是最重要的，是一个前提、优先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确来说，比较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得救之后该如何？信神之后当怎样？要做些什么？得救是目的吗？对吧？我们经常说啊，荣耀神是目的。那么你怎么荣耀神？啊，想起了有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是不是？是好见证行在人前。其实这就是在说行善。什么叫行善？或者什么叫善行？这个在咱们《新命信条》第16章里边用了7大段来写什么叫做善行。我当然不能从头念到尾，我会把它简单的概括一下。第一条，他讲善行的标准是圣经，不是自己想的。太多人会说，我这个人就是好，哎，我就是个好人。但是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善的，他做的事儿是不是善行，唯一的标准是圣经。第二一种呢，善行它是果子，它是证据，它是目的，是果子。就是说，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必然有善行的果子结出来。如同刚才保罗在这经文中劝勉的，免得我们不结果子，对不对？这是对于信徒而言的，它也是证据，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来显明这个人是不是真心信主的人。同时，它也是目的，就是人活在这世上的目的之一，或者说神造我们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我们行善。但是第三方面，我们又提到行善的能力是来自圣灵的，不是来自自己。你要做的什么善，那是圣灵在你里边做的；你要做了恶，那是你自己做的。行善的能力来自于圣灵，故此就有第四条：善行本身不是功德，反倒会显出你的亏欠来。就是那些能够在今生做到最大善事的。最顺服上帝的那些圣徒，他也没有分外的功德，他所行的不会超过上帝要求他行的，反倒人人都是在亏欠上帝。故此，第五条我们说，我们要常常记得一句话：无论你行了什么善，做了多大的事，你要记得福音书当中有一句话，那个比喻中说：“主啊，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记得住这一句就好，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能靠任何的善行从上帝手中赚取救恩或者永生。所以第六条，信徒的善行永远是不可能完全的，但是你这不完全的善行也是会被主悦纳的。啊，虽然不完全，也不能完全在今生，但是它会被主所悦纳，也是我们所当行的。故此，第六条我们就讲，而第七条我们就讲，唯有这个善行的动力、形式和目的都是善的，这才叫真正的善行。但是，如果你说某一件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纯全的善行，所以就干脆不做。咱们的信条写得很有意思，这个地方说，但如果你连这个都忽略，就更为有罪。有一些善行可能不是那么的完全的纯全， 甚至说不信的人会不会有善行，之前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对吧？严格的来说，他那个不是圣经这个意义上的善行，可是他如果连那个善行都不做，他就更为有罪，这个意思的啊。所以这七条可以说讲得非常的清晰了啊，非常的清晰。咱们中国的古人儒家喜欢讲，做人在世上他的人生首要目的，或者活着的目的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是？其实基督徒也有一点点的相似，我们也会讲到修身，但不是你自己去苦修，而是说归正，是吧？悔改相信，这叫归正。归正之后呢，咱们第二章讲家庭，是不是？你也要来齐家。第三章叫治国，治国的话，那么也就是对社会上对公众的事情，最后你不是为了平天下，你是为了迎接天国的降临，对吧？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人生路线图。然后保罗他呢就区别了几种的情况，分别在说我们不信的时候是如何，我们如何相信，以及我们信了之后又该当如何。这里边在第三节开始这儿提到的就是我们不信的时候，一二节很有意思，说提多啊，你要提醒众人，叫他顺服那些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啊，不要毁谤争竞，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意思是像那些做官掌权的也要和平大显温柔，尽量的不要毁谤和争竞，是吧？是说这个。但是下边这句话接的很有意思，上下文，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的，这不叫毁谤啊，这在描述一个事实。换言之，这一些个可能掌权做官的人，他现在就是无知悖逆的，受迷惑，但你不要在这儿道德审判他，因为你从前也这样，这是保罗想表达的。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如果信主的人他的人伦的境界就叫做彼此相爱，那么不信的人活着就是一个彼此相恨，相咬相吞，不相爱就只相杀，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真的像一个进化论所说的那种生存竞争一样，弱肉强食，对吧？优胜劣汰，比较是这个样子。什么叫无知悖逆受迷惑呢？有时候我看一些现在的小青年们的表现，觉得很，有时候真的觉得有点厌恶，但是我一想到我在十几岁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在宿舍里边面红耳赤的跟同学们争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伟大的国家历史上哪个朝代疆域是最大的，领土是最大的，国力是最强的，那这其中就有汉粉，有唐粉，还有元粉，是吧？元朝嘛，是吧？啊，大家争论元朝最大，人家说不对，鲁迅都说了，元朝里边我们也是奴隶而已。我这不废话吗？哪个朝你不是奴隶，是吧？所以大家就会争论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看现在这些的他关注的事情，也感叹，也能理解。前两天咱们群里，咱们徐哥分享了一个小图片，挺有意思的哈。有一个爱国小青年叫刘思彤，跑到人派出所去举报，说 YouTube 上有人在上传一些视频是不爱国的，怎么怎么样。结果警察说，你是怎么去看到 YouTube 的？翻墙了，罚款3000，是吧？所以这种就叫做，为什么做这种事儿？这就叫无知悖逆，而且受了迷惑，他才会用这种思路想问题。小年轻人，第一没有私有财产，好吧，零花钱可以算啊，基本上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太多的知识，也没有太多的人生阅历，因此他没有太多实际的保护的东西，他关注的就是一些虚无缥缈的宏大概念、宏大叙事，国家、什么领土这些，对吧？比较容易这样。但不是说有了钱就会好哪里去，你有钱你也顶多像王思聪那个样子，也一样的无知悖逆受迷惑，到处聊闲，基本都从，万一有不从的，他就要全网黑人家，这人也是个人渣，说实话。那其他的一些人 小年轻人不好，成年了就好了吗？
不是，
我们成年人，你要是不信主，就是后边这半句，服侍各样私欲、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又彼此相恨。没有什么使命感、理想，都是为了服侍自己的私欲的，为了荒淫醉酒、厌乐的。我曾经十几年前，2010年左右，网上流传过一份南方某省的一个局长写的一个自己写的日记，泄露到网上了，被人称为叫做这是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呀。里边基本上他事无巨细的记载了他是怎么样的服侍他各样的私欲、厌乐，又如何的恶毒、嫉妒、可恨、彼此相恨。这局长当得好啊，每天的任务基本上就是听讲、到处宣讲、谈判、喝酒，然后呢，升官发财，收点钱，再跟各种的女人乱搞，这就是他的人生。哎，就是描写的非常的贴切。不过我看到的时候也觉得汗流浃背。我自己在毕业的时候，我其实先签了个约，签到了当时我老家那边的那个铁通公司，铁通后来是移动收购了哈，因为我学电信这方面的。但是我后来觉得还是留在教会比较好，因为我无法确定自己进入那个大染缸会怎么样。我现在就有时候想穿越一下，架空一下，我当年要是回去了那个铁通，估计干到最后，比如说也混到个副局长，十几年后，那我过的不就是这个生活吗？一模一样啊，没有区别的呀，对吧？再或者我不信主，我进到学术的领域，哎呦，我感觉我说不定也会像那个复旦的姜老师一样。你会看到他这个杀人，这绝对是不对的哈。但是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事儿？这个本身呢，就是又跟现在的这种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古代的，你看到春秋战国，很多的那些公子，有很多门客，那叫做士人，是吧？仰视，所以里边就有一些名士，一些比较厉害的人出现，国士无双，古人是仰视的。可是今天不太没有这个事儿概念了，不是仰视的，今天我看这恨不得是仰古。因为同样就那一个岗位一个编制，明明你看谁好你就招聘，行的就干，不行就走，不的我招15个人干6年，看谁出成果留下，剩下14个人爱哪哪去，非升即走。你这个叫仰古啊，你这个本身就人心罪性就是如此，你再这么搞，他能不相恨、彼此相恨、恶毒嫉妒吗？是不是？所以挺悲哀看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从前都在这么生活啊，都是这么生活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我不信主，无论我是在大学、是在一个公司或者自己做买卖，都一定会是这个样子，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哈。但是保罗就讲，你们是如何信的呢？这个关键的点出现了。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到了时候他便救了我们，这完全是神主动的，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这里有三位一体了，对吗？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几节经文似乎在原文中看起来有一点像一首赞美诗，所以保罗是不是在引用一首当时流传很广的一首赞美诗？这是有可能的啊。这样的一个有点像诗、有点像歌这样的一个题材里边，哎，把神学、把救恩论讲得很清楚，是不是？是神自己的恩典到了时候，借着重生使人得救啊，借着那重生的灵使人能够来悔改相信。可以对比的就是像以弗所书，保罗也有过这样的论述。以弗所书里边我们很清楚的那个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哎，这个说得很清楚， 人不能靠行为赚取救恩，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本乎恩，因着信，这都是神所赐的，不是靠行为赚来的。你的信也是神所赐的，对吧？好，那么得救了，得救之后要怎样呢？以弗所说那个后边的经文是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对比跟提多书的这一段，这个结构是完全一样的。说完了刚才那个小赞美诗，我们怎么得救的之后，保罗第八节讲，这话是可信的。看起来他在引用嘛，对吧？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是不是也是让你行善的，对不对？就跟他在有所说那个说的一样，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啊。所以保罗的神学是一以贯之的，一以贯之的，得救本乎恩，得救之后要行善，这一切是为着永生，为着神的荣耀，为着天国。这个路线图写得非常清楚，是吧？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我相信大家已经也都已经知道。好，那么这两个就讲到了是信主之前什么样，你怎么信主，后边就重点讲信主之后当如何。我必须要说，咱们提多书特别是针对那些以信神的人讲的，对吧？针对的是主内的弟兄姊妹讲的，里边当然有神学的信息可以传福音，但它最主要的是教导我们已经信神的人做什么。所以我们要看已经信神的人，你信了主之后当做什么。保罗从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来讲，积极的方面他讲的就是像刚才提到的第一节，你要怎样呢？顺服，是吧？顺服做官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后第八节，这话可信，你要把这事切实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与人有益。上面说行善，这儿留心做正经事业，还是行善。再有第十四节，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你看到保罗这里是强调的非常的多了哈，三次多次在强调这件事，这就是积极的，正面来说，信主的人信神之后要做什么。那么也有负面讲的，说不要做什么，不要做的就是第二节和第九节。第二节说不要毁谤，不要争竞啊，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第九节又说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及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你要做那与人有益的，你要不做那虚妄无益的，对不对？你要做正经事儿，你要当正经人，不要当一个争竞人。这里说的就是不要争竞，要正经，是吧？这个意思。什么叫做无益的辩论、无知的辩论、家谱的空谈？希腊的哲学家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和推演和谈他们那些构置出来的精心编织的一些哲学的难题，而犹太的拉比醉心于要么研究旧约当中某个小人物他的家谱是怎么传承的，要么呢就专门争论安息日到底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走几步路，是先左脚迈还是右脚迈，就这样，是吧？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他们很喜欢讨论这些事情。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你说，哎呀感谢主，你看我既不关心家谱，我也不关心哲学，是吧？但是其实今天也有人基督徒会热心于只谈论宗教事务、神学问题，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干，这也是一种危机。实际上在讨论什么叫仁慈，什么叫怜悯，什么叫做关爱别人，这个很容易，实际上我们可以说的天花乱坠，但这个和实际生活中真正的去关心怜悯别人， 在你的工作中表现出一种忠诚、勤奋、有效率，这是有天壤之别的。啊，谈论那些事儿是容易的，去做是很难的。而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种倾向，我们选择那简单的事情，就是讨论那深奥的问题，却把那困难的事情，就是去真正坚持的做那简单的事情，把那个留给别人去做，自己不做。讨论美德本身不是一种美德，实行才是。啊，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真正职责在于去行动。这不是说我们去思考啦、默想啦、探讨就没有意义，而是说如果这些思考、探讨、默想成了目的本身，停留在了这里，这就成了这无知的辩论、家谱的空谈和特别容易起纷争的这种祸端，是在浪费时间。所以保罗说，你要躲避开这种好争竞的人、爱结党的人。英文更加直接的把这里边说好结党的人那个词，英文 KJV 就直接翻译成叫做异端。当然也有人认为，其实在保罗这个年代那个词还不大是，不一定是异端的意思，但是这里已经说得很严厉了，这样的人，分门结党的人近乎于异端。保罗说都要怎么样呢？要弃绝他的，对吧？当然不是一把就弃绝，先警告一次、两次，最多一次加两次、三次，是吧？第四次还这样搞，就要弃绝。有人说弃绝是说开除会籍，更有人说也可能包括赶出教会，但总之这是一个严厉的隔绝，对吧？基督徒是要爱，是要彼此相爱，总要包容，总要接纳，但是有一些罪你是要去警醒的，要弃绝他，不要让他去这个教败坏人心。什么样的教？好争竞的、好分门结党的这样的人。其实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家庭教会也常常有一些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很多很多，这例子都不胜枚举。前两天有人，一个网友给我留言，哎，这个对话就蛮有意思的。他说，首先我很赞同你的话，但是我不赞同的是，基督徒应该要就爱，我们可以讨论什么是真理，但是不要用异端这个词，我们都不完美，谁都可能或左或右。你说异端就好像你唯一正确的，别人都是不对的，所以不要用异端这个词。我说可是异端是真实存在的呀，就像地狱也是真实存在的一样的。他说我也觉得存在，但是问题我们没有权利去说谁是异端，这是神的权利。我说判定异端那是正统教会的当然权利啊。他说我农村教会来的，请问你正统教会是哪个教会？你是天主教吗？还是说所有不是邪教的都叫正统教会？或者说你要是正统教会，就把这些别的教会都叫异端吗？啊，搞得我很乱这个头脑，是吧？然后我就仔细解释，我说正统教会指的就是认同四大信经的啊，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亚他那修信经、加克敦信经四个完全认同的，我们大致上可以认为是正统教会啊。他说哦，这些我都没听过，不过我感觉这是天主教的东西。你是天主教吗？我还以为你是新教呢。我说我是改革宗长老会的。他说那你改革宗也是新教，为什么你们承认这些信经？他说那你我们这些不承认没听过信经的都是异端吗？那请问你对我这样的异端有什么态度？哇，这个跳跃感很强，是吧？我都到后边沟通不了了，于是我把我自己弃绝了。我不要回答你了，是吧？所以你说这个会不会太严厉啊？但是保罗说的就很严厉，他说这等人，我不要说那个弟兄是异端，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刚才想解释的是空谈啊，回来说这个异端的问题，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他这里说的是那个好争竞的、好分门结党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就是要弃绝他啊，就是要弃绝他。你一定要明白，这种保罗警戒的人 他所指出的有一些是小疾患，有一些是可以医治的，有一些可以更新的，然而有一些那是大病，那不治就不行，你还治不好就得让神治他，对吧？这个意思。因此你要特别小心那种到处喜欢争竞挑拨离间，两三年换一个教会，到处制造纷争拉小团伙这样的人，这是保罗指的这种人。这样的人不但如此行，还怂恿别人如此行，就是说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啊，要小心这种人，这就不叫正经人，所以好争竞，弃绝他们，这就是长老们的职责之一。你记得这里保罗是在对提多们讲话，对不对？这是一个教会的重要职责之一。好，现在回来说今天的这个主题了啊，今天这个题目我们可以就叫做正经事业，是吧？什么叫正经？什么叫正经？在原文当中一查，我发现在我们和合本圣经中，它翻译成最多的翻译成叫好，然后是善、美好、美善啊，主要就是这些意思，叫正经。比如说同一节这个第八节中，前面说留心做正经事业，下边说这都是美事，原文是一个字啊，美事和这个正经，美和正经是一个字啊，一个原文字。然后事业呢，事业我看了一下，原文翻译成和合本里边的多数叫做行为、事、功、善事、行事、作为、工程、工作这些意思。所以这个所谓正经事业，就是刚才我说的善事、好事、好的行为这个意思。那什么叫正经事业？连起来，刚才已经从原则上定义了，原则上定义了，我们说啊，那七条是不是西敏信条是六章七条，那叫做善行。但是你不要以为就是去词汇啊，出去给人赈济，发这些粮食，发矿泉水啊，送面包去啊，给重阳节给老人洗脚去，是吧？啊，这些才叫善事。实际上这个含义远远比这个大。很多时候说你在世上做光，成为是光是盐，并不是说你在天天做慈善事业。你要如此说的话，那你唯有在 NGO 组织你才可能得救了，这太恐怖了，是吧？正大多数人是在有工作的，对不对？马丁路德他专门非常清楚地论述过，最大的善有时候这个人并不一定就是知道自己在做善事。一个面包坊的一个面包这个工人，或者说这个面包坊的主人，他在制作面包的时候，他可能为了谋利而已，当然他也会有操守，他不掺假，他不去那个坑蒙拐骗，他尽力的做好每一块的面包，是吧？对待客人顾客也都很友善，甚至有一些没有钱的我都赊给你送给你都可以，这就叫做善事了。而且这是很伟大的善事，实际上这个社会是靠着这种不太起眼的看起来不像善事的正经事业在支撑的，对吧？一个铁匠他做一个铁门，他不知道这个铁门要做给谁用，但是教会把它用来啊，这个拦住让这个什么外人谁进不来，让那些要攻击的人进不来，哎，这个就会有好的用处，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正经事业到底是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哎，中文当中也叫正经事，但是原文不是一个字啊，但是意思是相通的，意思是相通的，虽然原文不是一个字。保罗在那里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完事了吗？正经事目的是啥呀？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我说保罗的神学一直是非常稳固和一致的，没有偏离。什么是不正经的事儿？就是偷，对吧？从前偷的不要再偷了。故此工作伦理特别是跟什么有关呢？第八戒，特别是跟不可偷盗这个诫命很有关系啊。那么你现在就要做正经事。什么叫正经事？叫做总要劳力，一方面你要劳力，劳力的钱不要以为就是非得锄大地锄体力，劳力也叫劳力啊，总要劳力，然后亲手做正经事，自己啊自己去做，做的是正经事，这三条。而这个目的是赚更多钱，让你有余就可以怎么分给那缺少的人，善和这工作密不可分，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正经事业，我们说正常的一些 工作一些行业，大概都是正经事业。你从事农业，从事牧业，从事农牧业，对吧？工业、商业、服务业，是吧？慈善、教育这些，这都是常见的一些行业，正经的事业。服侍上帝当然更是，是不是？只不过有时候就可能别人不知道你在从事的是什么，还很难解释。别人问我，哎，你是做什么职业的？我说我是牧师。人说是这个农牧业吗？畜牧业。我说好吧，我是长老。啊，那你哪个庙的？说不清了，是吧？很难解释。所以有时候为了避免麻烦，我说我是老师。我不是说在撒谎，本身我也有点像了，就是老师，以前也是老师，现在其实也是老师啊。主要是解释不清，如果你只有五分钟，我就不懒得解释了。如果一个小时，我给你讲讲牧师为什么是畜牧业，但又不是畜牧业，是吧？讲讲这件事。我在看这个普利茅斯开拓史的时候，当时的那个英国国王就是 KTV 那个 K， 是吧？詹姆斯一世，这个人其实有点怎么讲呢？做一点好事就是 KTV 的颁布哈，但他总体上而言是逼迫清教徒的，所以才会有后来五月花号吧。然后那些清教徒要移民的时候，那不是随便移民的，当时要去跟国王申请一个叫做特许状，你没有这个特许状你出不去的啊。所以这个公司带着这项移民就得面见国王，他们属于最早要去移民的这种人。这些清教徒其实有点不安嘛，见这个逼迫清教徒出名的国王，然后呢就国王召见他们，就问问题，颁发特许状之前，你们到美洲那边要做什么呀？这些清教徒想了半天说捕鱼打鱼。哎，国王龙颜大悦，说啊，感谢主，上帝保佑，这个是正经事业呀，这是使徒的工作呀，啊，他这么理解问题，最后就颁发了特许状啊。啊，刚才少说了个渔业是吧？渔业的确是正经事业哈，捞鱼，捞鱼是正经事业，上班摸鱼不是啊。好，说了正经事业，什么是正经事业？说了，那什么是不正经的事业？刚才我说了，它特别跟诫命里的第八诫很有关系。在大要里问答140到142问，对第八诫的解释当中说得很清楚，如果你的这个事儿或者你的这个工作是以下这些东西涉嫌，这就不正经。我可以概括一下，你做的事儿是在利用罪性，是在自私自利，随从世俗，不劳而获，巧取豪夺，损人利己，违背公义，作奸犯科，囤积居奇，投机钻营，背信弃义，行贿受贿，贪恋财物没有安息等等，涉嫌到这些，这事儿就是不大正经啊，就不太正经。其实箴言讲了很多人在这个世上拼命的奔波，那些概括所有会不正当的损害我们的外部产业，或者你不正当的使用上帝赐给你的产业的做法，都叫不正经，因为它不好不美不善啊，这个事儿。比如说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箴言的这种话就说了，你们从前刚才说了好服侍私欲好宴乐，对吧？生活太奢靡，这一定是个不蒙神喜悦的。还有一节经文我们很熟悉，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在说什么呢？这也是在说你当做的善事，正经事就是赡养家人，是吧？帮助你的家人亲戚，直系的或者是旁系的，你不看顾，这就背了真道了，你比不信的人还不如。所以这是对于托付给你的产业不正当的使用或者不去使用啊，或者要去谋取那不是属于你的产业，这都叫做不太正经。 还有在《使徒行传》，保罗在以弗所那边传福音，后来有很多人悔改，是吧？悔改的标记是什么呢？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污万块钱。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悔改的标记，就是把他们从前卖的那些书，什么奇门遁甲啦，麻衣神像啦，什么什么拜这个神的拜那个神的一些个邪门的书籍，对吧？行邪术的书还很多呢，堆到一起烧了，书价都值五万块钱，那就叫不正经的事业。你的悔改就叫做从前卖这个的不要再卖了，是吧？所以圣经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但是会有人真的因为他的事业受损而不仅不悔改，还恼羞成怒，是不是？紧接着就写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对吧？这个人纠集一帮人就要攻击保罗，因为什么呢？你挡他财路了，对吧？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做亚迪米神龛的，用银子做。你到处给人说不要拜偶像，不要搞这个神龛，没有人买我的了，全城人都悔改信基督教了，我这个偶像神像谁买啊？你不是要他命吗？对不对啊？所以这样的人断了他财路，他就做个不正经的事他要坚持做，他会因此不信主。这是圣经给到的例子。所以照着使徒和圣经的吩咐，如果你真是基督徒，只要你没病没灾，有劳动能力，那就必须亲手劳力做正经事。退一步说，你起码来供养自己，不要拖累别人。进一步说，要积攒钱财，有余可以给那有需要的人，对吧？这是每个人都要去做正经工作的理由。甚至有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我们来查验，你要是自称重生有圣灵果子的信徒，是不是有这些果子。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被神更新重生的人，他的工作观也会更新的，不可能说只有救赎观更新了，别的什么都不更新。他的工作观、他的家庭观、婚恋观、教育观、什么政治观什么的还是照旧，只有救恩更新了，哎呀得了永生，没有这种事情，假的，不可能的。神要更新一个人，就是里外更新，全面更新。所以到底什么叫不正经的事业，我说下面这些行业就叫高危行业，就会涉及到这些。比如说你是卖盗版的，或者制作这种东西，或者是你搞虚假广告，或者你搞传销的，好吧？你说我不是传销，我是直销，就那个意思了啊。我不太清楚里边的太细微的区别。博彩业、彩票、赌博这一类，炒股、对缝的，哎，可能外地我不知道啥叫对缝，就是说投机倒把，或者是类似于这个意思啊。或者专门往机关单位里钻的，为什么喜欢都去那个地方呢？以前说就是一张报纸一杯茶做一天嘛，对吧？现在我不知道啊，至少以前是，现在好像有一方也是啊，尤其这个三四线城市小公务员那过得很滋润的，就是这个生活啊。或者进入那种真正的垄断行业的，不让别人活的那种，或者你在从事割韭菜的行业的，高污染的行业的，有毒害的，放高利贷的，卖保健品的，是吧？这一类的都很成问题，你需要来知道，基督徒你要，我不是说这些全是有问题的，这是高危，非常容易涉嫌到不正经的事业。还有一些叫做助纣为虐的一些技术和行业，比如你说我搞科研的，哎呀，我搞 AI 的，计算机科学，搞算法的，我数学家。你知不知道有可能你研究的这个人脸识别用在哪里，本身是个好的技术，为什么现在 IBM 我记得是去年宣布不再去做任何这一类的科研，就是用人脸识别要去侵犯人的隐私的，甚至要去危害人的安全的。学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黑客技术，你来搞封锁的，对吧？ 侵犯人隐私的。昨天我在一个群里，有人发给我一个链接，那么这个链接是干什么呢？是一个自动的，像一个小程序，就是大概我这么说吧，你把你手机号输进去，它就会自动的能够把它那个数据库里跟你有关的信息全给你返回来。我一看吓了我一跳，就是我的常用的一些昵称和密码都是明文给我返回来的，我常用的一些密码，哎，我就觉得什么，我赶快把我的一些密码给改了，是吧？就是你的隐私被人卖了，这个意思，你懂吗？你的隐私被人卖了，有的是被送快递的卖了，送快递的人一定了解你的隐私，所以基督徒你要灵巧像蛇的呀，不要写你的真名的，在你收快递的时候，不要写很具体门牌号的，你要写个张先生、李先生就够了，是不是？因为你的隐私会被人倒卖，包括你在一些以前莫名其妙的网站注册了，那个网站倒了。导了他后台数据库，你以为他会给你销毁啊？他一定是把它卖了，对吧？卖了，而且是明文存储的，这个真的很邪恶。看到这儿，真的让我觉得挺恐怖的。这技术是被这么用的哈。好，说了什么是正经的事业，什么是不正经的事业，紧接着再进行一步，我们说什么不是不正经的事业，对吧？以前我在讲过这个凯勒牧师那本《工作的意义》的时候提到，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给星星是吧，太阳这些命名，天体命名，然后他让亚当效法他，也给动物起名字，对不对？然后又要修理看守，这就已经告诉你，工作里边就有体力劳动，修理看守比较像体力劳动。而给什么命名啦、起名字啦、分门别类啦，甚至做首诗啦，这算脑力劳动哈。但这个都是人当做的，都是人当做的。重要的是这里提到的修理看守，后来提到立位人，他们要服侍上帝的时候，叫做侍奉、服侍、谨守、遵行，用的那个字，就是在创世纪翻译成修理看守的同一个词。因此你看到没有，圣职、俗职。都是美好的，立位人嘛，对吧？修理看守和服侍神一样，而在修理看守里边，俗职里边，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好的。上帝没有划分脑力劳动、体力劳动，这是古希腊人和中国人的划分。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这种人也会宣称，搞体力劳动的人比较低下。啊，我们完全思辨的人是比较高尚的。孟子是不是也讲叫劳心者、劳力者这种区别？这个不合圣经，甚至圣经也没有划分属事工作和属灵工作。你在世界上那个天职呼召，你要去做，也是在服侍上帝。你在服侍上帝的时候，你当一个工作去做，你也俗得可恨，俗不可耐，那也不叫圣职啊。所以你要非说上帝是什么职业形象？出现在世人眼前，那起初伊甸园里边创造伊甸园那位上帝，那就是个园丁，种那么多树，然后说这个树看好啊，修理看守，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像园丁。真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上帝，是吧？而耶稣出现的时候是个木匠，是不是？是个木匠。30岁之前的耶稣是个木匠，很称职。出来服侍以后，他成了牧者，也像祭司，也是医生，也是老师。甚至为了人的喜乐和饱足，偶尔也像厨师，五饼二鱼啦，什么加拿美酒啦，对吧？所以正职、俗职、体力、脑力，他都做。所以我想说的是，基督徒们不要像世人一样，故意刻意的划分什么白领、蓝领、金领，或者认为管理岗位就比工人岗位好，或者正职就比俗职好，这个严格来说都不合圣经。不是一定好，如果你不好好干，圣旨啊，全职传道就比小学老师更好，那可不见得。可是咱们这边的人，特别就是咱们东北这边的，有这种体制崇拜，有办公室崇拜，是吧？宁可花几十万挤到高速收费站当个收费员，一个月挣2200， 也不愿意说拿几万块钱，我买个面包车，我送快递一个月2万，是吧？就觉得好像这样子很辛苦，啊，就是喜欢坐办公室，哎，这个很奇怪的，不知道怎么惯出来的啊。还有一些基督徒有圣职崇拜和全职崇拜，因为内心是一方面我说我鄙视世俗干不了，另一方面呢，其实也可能干不了，适应不了那个世界上工作的节奏和强度和压力，所以他就不是毅然，是悍然走向了全职护照，是吧？全职侍奉。过后就后悔不迭，发现我入错行了呀，难怕入错行，我怎么不姓全的职了是吧？继续走下去无力，还俗吧怕羞，哎呀这个很麻烦是吧？所以我们说这种羞耻感不是从神来的，上帝自己既做脑力工作也做体力工作，既有圣职也有俗职，这都是好的。对我来说，当大学老师和当教会的牧师，跟假如说我没有这个护照的话。我去开个面馆卖焖面卖饸饹面，我觉得挺好的。我真的也开过，实际上开过面馆是吧？我和郭牧师也曾经交流过这个事儿，他也说，他如果不做牧师，他就去教英语或者卖馒头是吧？用英语卖馒头，哎，也挺好的，卖给外国人是吧？其实这个神圣无比啊，自食其力的多好呀！哪天教会要真的不用我了，我可能真开个小饭店，或者开个小网店。卖一点什么杯子啦什么的啊，或者开班授课，当个主内私塾先生是吧？这都有可能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从圣灵的角度来看，这些没有什么区分。人强行区分他是从罪、从堕落来的啊。上帝让每个人都要工作，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养活自己，如果有余，看顾家人、亲属和给那有需要的人，对吧？这是每个人都当做的，小动物不用，小猫小狗不用，家里养个猫，我说这养了个大爷啊，这天天就吃喝吃玩玩了睡，睡着起来挠这个挠那个挠坏了，然后作，你还得喂它吃喝，啥也不用干，哎呀，有时候觉得人不如猫是吧？但人也就不是猫，他就可以不工作，当然你没有老鼠，你不给人家工作岗位是吧？如果有老鼠，人就工作了，也能给家里办事儿。但是人跟猫，人跟禽兽不一样，就在于人一定要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就是说人要工作，无论什么职，正职、俗职、全职还是代职，是吧？一定要工作，你要不工作，你可真成了禽兽了。啊，你要是不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就跟动物就一样了。你跟动物不一样，有尊严，就是因为你可以以工作来服侍神，做正经事，帮助到人，荣耀了神。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什么不是不正经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世俗职业就不正经，或者全职才正经，其他的全都不正经，这都太奇怪了，这说法。或者体力劳动不正经，脑力劳动才正经。当个电焊工人就不正经，那非得在这实验室做的是一样的事儿，拿个刀每天割小白鼠，这就正经。那不一定的，那看谁有那个护照而已了，对不对？所以脑力劳动，你是搞什么知识产权的哈？你有专利，你有智慧聪明，你写书的，你是发表什么东西的哈？你是研究什么的？这个很好啊，没问题。或者你是做体力劳动的，我也是科研工作者，但我其实就是每天负责杀老鼠的，就只杀老鼠，老鼠怎么分析我也不知道。那其实你也在搞科研，虽然看你这样体力劳动，或者利用自己的天赋才艺，上帝就给你一双飞毛腿，你就跑得快，那你去参加比赛。只要别去甘肃白银是吧？你正常的去参加一些比赛，得奖金，得金牌，得那些职业排名，很好的呀，对吧？给你一个非常嘹亮的、美好的歌喉，你愿意当歌星没问题的，这有什么问题呢？学音乐是吧？荣耀上帝，这都是好的。或者说，包括一些合理的投资，那也不能叫不正经。刚才我说炒股不对，但是说如果你是在正经的股市，正经的去。经营股票，这也可以是一个事业。我说炒你就明白，那叫投机，对不对？短线操这个炒作，对吧？是想那是近乎赌博的心态，那不是在哎呀，我看好这个企业，看好这个这个什么分子净化水的这个技术，我看好这个企业，我投资在这里边，这是好的，对吧？而不是我不管，我就看哪个股票高，哪个股票好，你都不管它卖的是什么，你也不关心。 纯粹的投机，这是不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投资，你投资股票，你有分红，这是你的合法收入，这个事儿也是一个正经事业，也是要用脑力的。或者说你投资企业，你只是出资本的人，也许你没有实际的去操作生产，但是你赚取了合理的利润，这是合理的。但是这个在今天可能政治上不正确，因为据说这叫剩余价值。然而那不是全都是剩余价值，有一些是合理的，对吧？或者多数是合理的。再者说全职，全职是全职服侍教会或者全职照顾家庭，这都是一种正经事业，这不是不正经的啊。你要像有一个哪来这一个女校的一个校长就说，哎呦，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现在居然全职太太，你还有脸子见我，给我滚出去。你看到个采访没有，就这样讲话，是不是？这样的人脑子啊是需要被恩典更新的，那不是不正经的。然后最后我们的总结就是什么并非不是不正经的事业啊，好几个否定词哈，就是你到底我也不知道啥正经啥不正经啊。好，其实还是保罗这里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判断你做的事情，基督徒要做的这个是不是善事，是不是正经事业，其实还是那个常见的两条标准，就是所谓的容神一人嘛，对吧？所谓的容神一人，你说我现在要选择做一件事儿，或者我要从事一份工作，你就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件事儿，这个工作是荣耀神的还是羞辱神的？你自己想，对吧？有人呼召你，给你大价钱，一年100万雇你，让你去捏这个泥菩萨，供给全国各个大庙，你想，你这个事荣耀神不？对不对？这个意思啊。所以他是荣耀神的，是羞辱神的，他也包括这个工作千好万好，只有一个不好，就是没有主日，没有主日，无法主日敬拜，公司定的是周一休息，对吧？我没法来敬拜，或者干脆周一也没有休息，就是全年无休。这个工作你就不用问，他当然羞辱神，因为前四诫里边是跟神的关系嘛，对吧？你要安息，这是神的命令。那么第二条就是对人，对人呢，就是这里面保罗一直在讲的，要对人有益，对人有益。所以你要做一件事儿或者从事一项工作，你要问自己在人的层面就这么几个问题，你这个事儿对于好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对于坏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你应该做的是那对好人有益对坏人有害的事儿。哎，有没有对坏人有害的事儿？负负得正就是正经事业嘛，对吧？你是打击盗版的，比如说是吧？啊，你是警察，你抓坏蛋的啊。你要是专抓好人的，那你就想想了，是吧？所以你要来去扪心自问，去品一品，你的到底对谁有益？你看保罗最后的问安这里挺有意思的，我打发亚提马推基古到你那儿的时候，你要提多赶紧到这儿来见我。然后呢，你还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亚波罗啊，不管是不是，总之是个同工吧，对不对？叫他们没有缺乏，怎么个没有缺乏？暗示就你得给点盘缠吧，给点帮补吧。下边紧接着就说，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所以你的工作或者你的服饰，你的金钱有没有益处，就取决于你是不是拿你的钱帮补了这些个亚提马啦、推基古啦、提多啦、希纳啦、亚伯罗啦、保罗啦，对吧？你帮助到他们，这也是一个有益的事情，对好人有益啊，对不对？或者你对坏人有害，挺好的。我的任务，如果你真的有那个火眼金睛，专门能识别出靠征敬的人，专门把他赶出去，弃绝他，也挺好的。这也是你的像教会的这个看门人是吧？守护者，也挺好的。我以前的工作是在大学教计算机，简单概括一下，就是给一些不爱学的人讲他们不爱听的课，越到后期越明显。我问自己这刚才这个标准，问自己这个问题啊，他荣耀上帝吗？我不知道荣不荣耀，羞辱吗？他倒是也有主日，也有什么， 有几次四级监考赶到了这个主任，我就不去，起初连假都不请，出现了旷考监考老师旷考事件。后来一想好像也不对，还得找人气一下是吧，所以后来尽量的找人气，主任一定要来坚持。但是基本上你很少涉及这个问题，因为一般主任不上课，现在我不知道了，现在很多大学不知道怎么搞这么忙，主任可能也上课是吧。那对人而言，我就在想对谁有益呢？反正我发现对学生好像不太有益啊，对自己有益，因为我挺感兴趣的，计算机的确是我的兴趣爱好，而且当年学的很多技能我至今我还在用呢，还挺好的是吧，起码打字比别人快是吧，而且我也能挣钱养家对吧，能够看顾家里人是吧，当老师。但是总觉得这个意义感使命感不很强，或许对一些爱学习的感兴趣的学生可能也有点用吧，他将来的工作中会用到一点，就仅此而已。越到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就每况愈下，确实是大多数人来是为了混个学分，为了及格的。如果你现在说哎，大家都及格，有兴趣的继续来听，我估计就走光了是吧，大概这个意思啊。所以就是我分析我的就是这样，他正经不正经呢？能帮助我行善吗？能荣耀上帝吗？我在评评了之后，分析了之后，我后来越来越觉得不那么荣耀上帝，也不那么对更多人有益处。怎么样能更荣耀上帝，对更多人有益处？其中的这是一个理由，使我可以说有全职的护照的啊。好，所以我们提多书整个的总结就可以这样的说哈，讲家庭，讲信徒，讲家庭，讲行善，是这三件事。信徒特别提到的是长老是吧，服侍长老。套用那句话说，就是我想说信徒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信的各有各的不信是吧。所以提多书的整个三章所讲的，我想就是要你敬神爱人，爱家也爱民，爱你的家也爱社区里的哈，社会上的别人，亲手劳力做正经事，热心行善多结果子，这就是提多书提的最多的，也可以是说提多书的宗旨和主题。好，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